比如那个童女生子，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天使报信给牧羊人，三博士朝见耶稣。那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圣诞故事，也是那个传统的圣诞诗歌那个的题材。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对那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选择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的降生。简单的讲，就是用了道成肉身来建造耶稣基督降生。那其实啊，约翰福音这是一个更高的一个视野，是的，这个更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让你可以看到降在马槽里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让你看见这位耶稣基督的神性。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一下道成肉身这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主题啊，在圣经里面。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圣诞节我们所纪念的这位婴孩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并且我们能够相信他，得到生命，这就是圣诞节最真正的意义。那我要讲三个方面的，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讲那个道的本体和本质，第二是讲那个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降生的原因和目的。那最后我就希望你，道已经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已经降生，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那个道的本体和本质。那道的本体和本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认识这个道到底是什么，这叫道的本体，它的本质它是如何存在的。那新约圣经呢，它是用那个希腊，是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叫做 logos。 那在当时希腊人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个道是什么呢？道是指那个统管宇宙的那个原理或者规律，就是维系这个宇宙这个世界那个最基本的定律，这是当时希腊人对这个道的那个认识。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万有引力定律这么简单，因为它包括那个人性的善恶，不光光是包括这个物质界，那个人心的善恶在那个希腊哲学里面也是有的。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你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就是同在，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我们熟悉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那关于这个老子的道德经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道，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读这方面的书，特别是袁志明弟兄，他特别在这方面曾经写过《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是讲的老子与那个耶稣的对话，和那个《道德经》与这个约翰福音这第一章第二节对这个道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道和道非常道，跟我们约翰福音讲这个道是不同的，它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是不一样的，而且。约翰福音里面这个道它是可以道的，而且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不是像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那么奥妙我们琢磨不透。耶稣基督降生就让神一切的本性和他一切的本性就是有心有体的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就我们人呢，对神有很多的观念，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喜欢谈论神，因为一旦谈起神来呀，他的那个思想、他的想象力、他的知识、他的文化都可以用出来。但是呢，一旦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有形有体的，不是随便你谈的，他是来把那个道启示给你，他是把神显示给你。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谈论耶稣，他愿意谈论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呢？你就不能认识神，你不能说你信神，但是你不信耶稣，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知道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有了耶稣的就有神，有了耶稣的就有生命，没有耶稣的就没有生命，你没有耶稣就没有神，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是那个非常具体的，甚至把那个道给表明出来。那个英文圣经翻译这个道的时候，翻译成那个 word。就是那个话语。那如果中文圣经你直接从英文翻过来的话，你就翻译成话语。那这个圣经里面也讲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说话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了什么就有了什么。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太初有道这个道简单翻成太初有话，现在那个中文圣经肯定这样翻的，就是太初有话。那我就跟那个太初有道比较就差不多，因为道的意义就是道的内涵比那个太初有话虽然你容易明白一点，但是其实差很多。因为那个话呢，我讲的话一样，那个话是没有那个我们讲没有本体的，没有本质的。那我们讲这个道它的本体跟那个话是一样的，它本身就是神，跟那个神说的话是有区别的。那么那个太初道的本体的第一点就是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短短的几句话就把道的本体和本质讲得清楚。我在杨志林教授曾经讲这句话，就是说为什么也说我们讲神要用讲那么多讲不明白，因为你不认识神。那耶稣基督来了他讲神的话就是很清楚，几句话就讲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就直接告诉你。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叫道的本体。这道是什么？道就是神。那么道是如何存在的呢？道从太初就有，太初就有道。因为神是什么？自由拥有的，所以道也是自由拥有的。那道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其他的一切都是因为道才存在的，其他的一切也是借着道才存在的。那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的，那道是那个创造一切的，这就是道的本体，道是如何存在的。那所以说我们说，因为道第十四节里就在讲的这个道是指耶稣，因为十四节就是道成了肉身，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耶稣呢，不是玛利亚把它生出来的时候才存在的，还没有玛利亚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前早上我们读约翰福音，以色列人都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当时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从远处就看见了我，而且欢欢喜喜地迎接我。那你从人的观念里很难明白，人家都说你还不到50岁，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早就死了，你怎么能够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了？但是就是读到这里就很清楚，因为道成肉身，耶稣是那个肉身的道，没有成肉身以道了，其实早就存在，所以他一定是在那个亚伯拉罕以前就有的。这就是讲那个道的本体和道的本质。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更多的圣经提到这件事情。格罗西书第一章15节是吧，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那这里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是造是生成非造成。那这里那个格罗西书讲到的是首生的，那这是那个圣经里面用这个生这个字来表达那个耶稣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其实这可能是我们人的经验当中最接近能够表达出神与那个父神跟那个子神，就是耶稣跟那个父神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经验，我们人可以生孩子，你没有说人可以造孩子，人是生孩子是生出来的。那你人可以造这些东西，造个麦克风出来，但是这麦克风不是生出来的，这生跟造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生呢，就是表现它跟生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之间有那个本性上是一致的，它就本性上是一样的。这叫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意思，就耶稣是神，耶稣有神的一切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他就是神，是这样。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就会打洞。这表明那个人生的那个本性是一样的，我们的孩子就跟我是一样的，那个本性上人性上是一样的。那用这个东西来表明那个耶稣跟神的关系，所以叫是生成非造成。那别的东西啊都是借着他造的，那在本性上就有差别。 虽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子造的，但是你不是神。这就是那个差别，相似但是不是，很像但是不是，这就是那个它的本体和本质的差区别在这里。那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就是表明耶稣有，就是神，就有神所一切所有的，耶稣就有神一切所是的，耶稣就是神是什么，耶稣就是什么，神有什么，耶稣就有什么。这就是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就是耶稣跟神是本性上是一致的。那在约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也是直接的宣告，我与父原为一，这他跟神本来是第一的。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同样的事情，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耶稣他本来就 有神的形象，本来就是跟神是同等的，不是他强抓来的，也不是人加给他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与神同等的。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是讲同样的事，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像，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这就是耶稣讲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曾经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就跟耶稣说：说主啊，如果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很多人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你如果你把神显给我看，你就知足了。没想到耶稣很忧愁，就问他说，你跟随我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为什么还要求我把父显给你看呢？你看见了我，你不就是看见了父吗？你为什么还要求我把父显给你看呢？这就叫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看见了太阳所发的光，你就看见了太阳。这讲了神的那个耶稣的本体和耶稣的那个本质，这第一点。所以这就是道的本体和本质。所以你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个道远远超越希腊思想里面对那个道的认识。它不仅仅是那个宏观宇宙的规律，因为宇宙都是它造的，那规律一定也是它造的，而且它是超越这规律之上的，它是制造这个规律的。那它也不像我们常常所认为勺摸不透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因为道透过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住在我们中间，它说是，就住在人的中间了。直达帐篷在人间，那个直接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这样的，就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直达帐篷在人间。因为这是那个犹太人，他们那是游牧民族的，说他们最实际的就是你到哪个地方你要打一个帐篷，就跟你到埃蒙特你买一栋房子一样的，他就住在这里了。那你要现在你要问道，你要认识神，你就去认识耶稣，你就去看耶稣。那这个你要知道，这就不是人的想象出来的，这是神的道向我们直接的启示，这是耶稣自己来把这个道显明给我们。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呢，就显明那个道的本体和本质。另外一个，就道创造万有，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表明那个道与万有的关系。道是自由拥有的，万有都是被他造的，万有都是因为道而有，也是借着道而有，也是为了道而有。刚才格罗西说来讲，他又是为他造的，就神造的一切是为了他的荣耀造的。但是人犯罪以后，那个受造之物，罗马书讲受造之物就浮在虚空之下，现在整个的世界就暂时的落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恶者那魔鬼的手下。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个恢复那个被造的原相，原相呢，本来万有是属于神的，是为神造的。但现在因为人犯罪以后，万有就浮在虚空之下，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甚至还暂时的被那个魔鬼占有。那神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就要把这个万有给恢复，要把这个万有给救赎出来，不仅仅是人类，万有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归为一，要浮在耶稣基督脚下。他摩西到的时候，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是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这叫做万有都是为他造的。 那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现在耶稣基督就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接着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本来就是那个耶稣神造创造的目的，但是因为人犯罪，现在神要一个救赎，所以最终呢，还是万有都要回到耶稣的脚下，万有都要来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就叫做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那道的本体的第三点呢，就道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就是生命，道就是光。那就是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主题，就是耶稣是生命，耶稣是光。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他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到了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的更清楚，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其实如果你要直接翻的话，这个中文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英文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就直接给他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道的本体，它的本质，它是生命。那道也是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讲，光来到这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并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耶稣降生是光来的事件。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到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到十二章四十六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约翰福音，它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在阐释这两个主题，是道就是生命，道就是光。到约翰福音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他把这个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更明明的告诉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道就是生命，说你信他，你才可以得生命。如果他不是生命，你信了他，他也不能给你生命。这是道的本体和本质，他就是生命。那我想，道就是光，道就是生命，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就是道的本体和本质。我想你能够记清楚。那你怎样才能够认识这个道？就是你怎样才能够接近这个道呢？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人如何能够得见那个光呢？除非那个道来到人间，除非那个光照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你自己去寻找那个光，也不是你自己去入那个道，是那个道成肉身来把自己显明给我。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而且那个道呢，是可以摸的，是可以听的，是可以看的。那个约翰福音、约翰遗书、约翰保罗、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约翰遗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跟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相像，太初有道，道就是生命。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是很早的事情，但是它马上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他不可能去看那个太初的道，他也不可能亲自去摸那个太初的道。他为什么能够说我听亲眼所看见、亲眼所听见、亲手来摸过的？就是因为那个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把那个太初的道、原有的道，把那个神给显示出来， 说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亲手看过亲眼摸过的，现在我再传给你们。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也第到第七节也是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了，我们都是论到神的本体和本质。但是接下来他就讲说反倒虚己，就他把自己那些本性仿佛给舍去似的，把自己放空。他本来是神，他本来是那个创造万有的，他本来是神明，他本来是光，然后他把那些都放下，把神的本性这一些都放下。所以他是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会变成人了。借由人的样子，借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降生，可以说这是最伟大的那个神迹，超越了我们的理性。于是很多人就很盲目的去拒绝了耶稣，神怎么能够变成人呢？肯定没道理。所以你就根本就不用信，根本就不用再往下读，再往下想了。但是如果从反应的角度来讲，就像当那个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说你将要怀孕生子，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这怎么可能呢？那天使就告诉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那最后玛利亚就说，就他唯愿神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说这是神的话，都是神对人的宣告，不是人想出来的。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那我为什么要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呢？这我们讲的第二点，就道成肉身的目的和原因。那我就想了四个原因。第二点，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人克服人理性的那个限制，帮助我们克服人自身理性的限制。因为那是我们人是用人的理性来寻求神，来思想神的事情，但是你发现有一个限制，跳不过去。人的理性本来是神所赐的，人的理性本来应该是用来寻求神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特别是那个文艺复兴理性主义时代以来，人的理性就变成抵挡神，人所思想的都是跟神相反的，都是希望来否定神。但是人的理性本来是用来认识神的，但是同样的时候，当人在抵挡神，在否定圣经里面所启示为神的时候，人又通过各样的方法去寻找神。我说的你找出来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因为你离弃了真神，你要去找一个来代替这个。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怎么能够明白神呢？除非神来告诉你，我就是神，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找到那个独一的真神。那我记得我去年圣诞节也讲过这个故事，就有一个人，那他的妻子孩子都信耶稣了，他就是想不明白神怎么能够变成人，说他就不信。那么到了圣诞节，那妻子孩子都到教会去过圣诞节了，他就一个人在家里。那坐在他家那个温暖的火炉旁边，就看他自己喜欢的书，坐在那里。那在那个时候，突然他就听到他家窗子前面怎么有声音。那他抬头一看，就看见那个几座鹅，大的鹅这样撞他家的玻璃似的。那他就跑去一看，跑去一看，那可能他就觉得那个外面太冷了，这些鹅看见他家里有灯光，看见家里温暖，就想这个鹅想进到家里面了。那于是他就把那个门打开。就跟那些鹅使劲的打手势，说快点快点进来。但是那些鹅跟在没有听见他似的，你可能没看见他一样，还是不停的撞他家的窗户。那他就又大声的继续大声的讲，他就不停的招手，快点过来，他门已经开了，从这里进来。那那些鹅根本就不理他，所以他就急了，他马上就跑出去抱着一只鹅就进来，因为外面很冷的。那没想他一抱着一只鹅进来，后面那些鹅就跟着都进来了。哇，他就看到他家里面一下多了一群鹅家。我这时候他突然脑子里怎么清醒过来一点，就想到我刚才为什么把门打开使劲的叫这些鹅，他怎么都进来？那因为他耳朵听不懂人的话嘛。那如果他我如果能够变成一只鹅，那我走过去或者一教话他就能够进来。那他在想，那神为什么不能够变成人来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呢？ 哎，他就明白了，一下就明白了。说他没去过圣诞节，就那一次他信了耶稣，我感谢神啊，这神的恩典。那这就是只有神亲自道成肉身，取到人样，跟我们有一样的人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这个理性的限制，超越我们的理性的限制。如果神要人认识他，除了神变成人，取到人样来告诉你他是神以外，你说还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更好的？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方法比这方法更好？天上打雷，天上说话，你会信吗？你肯定给吓死。而且如果他是神，那他变成人有什么困难的呢？没什么困难，就像那个圣经上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且那个第三章十三节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是那个最奇妙的，这也是讲到那个耶稣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从天降下，但是他仍旧在天，这是讲了他的本体和本性，因为他是神。那人呢就没有人升过天的。那第三章三十一节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地上的人讲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但是耶稣是从天上来，所以他所讲的是属乎天，他把他从神那里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他把他从神那里所听见的告诉人，所以他来是传天国的道，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第三个点是他将他所见证的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但是有人领受的，从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今早上我们讲约翰福音也是在讲神的道，耶稣的神迹，有人拒绝，有人接受。那我们就求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神耶稣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当你听见了神的道，你要真以为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那道成肉身的第二个目的啊，我觉得它是为了满足我们感性，满足人的感性。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人需要爱。那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就是表明了神的爱，把神的爱带到人间。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是因为爱才将他的儿子差遣到人间来的。那约翰遗书第四章第九节讲，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记得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让你记得他可以得生命，神的爱就在这上面显明。那你再看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彰显神爱，他是瞎子看见，是聋子听见，是瘸子行走，是长大马蜂的得洁净，使人从死里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爱。那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耶稣爱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上，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并且记到这个事情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就是彼此相爱。我跟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也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爱，我们也盼望那个付出爱，但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耶稣，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付出爱。那神的爱不仅仅是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生，更是表现出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生来就是为我们死，这个生来就是预备为我们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约翰遗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讲耶稣的死。 前面是讲耶稣的生，才向儿子到他世上来，让我们救他得生。但是怎么得生呢？除非他为你做了挽回祭，为你的罪做了挽回祭，赎回你的罪，赦免你的罪。这就是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这样锁定了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示了。是神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满足你心中对爱的需要。那第三点呢，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是为了我们灵性的需要。因为人犯罪，罪带来死亡，人要为罪付上代价。那在旧约的时候，人怎么为自己的罪付代价呢？你就为自己的罪献祭。那道成肉身呢，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成为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是旧约里面人们常见那个祭。所以我们上一周也特别讲了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说，他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传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后儿女具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记到死，摆放了葬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等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如果耶稣他不道成肉身呢，他就不可能为我们死，因为钉十字架上需要身体。所以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这就是耶稣讲的，你曾为我预备身体，但是我现在来呢，就是照着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行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这个罪能够被除去，让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能够被他胜过。魔鬼怎么掌死权呢？他是记到人的罪，因为你有罪，罪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你没信耶稣以前，你都在这个魔鬼的权势下面，因为你在死亡的权势下面，你们也胜过，甚至还有一生怕死，我们人的怕死。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把你救赎出来，你不用怕死，你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那第四点呢？道成肉身第四个理由就是，神取了人样啊，耶稣降生是要向人展示那个完美的人性，这彰显那个完美的人性。因为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是人的本性，那是完美的人性。但是后来当人犯罪以后，圣经说你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现在这个人性是不完全的，是不完美的，你的人性里面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破口，甚至你活久了呢，你就觉得人就是这样，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了，说你犯罪你都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犯罪以后之后，我们再看大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看人家比你你比人家强，或者你要看你比人家弱，你不要，你说从人的眼光来看，从高人去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人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你现在是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被造人的时候，是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造的，那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他让你再看见，哦，人活的原来应该是这么活的，人应该这样生活，这叫做彰显完美的人性。就我们现在不是骂人了，就是活得不像个人一样，就是因为你没活出神要让你活的那个样子，因为罪让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讲那个耶稣来了以后，他怎么讲？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耶稣并不是说他道成他没有受苦，他在世上受过一切的苦，你能够想到的苦他可能都受过，你没有受过的苦他也受过。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也是歌唱的。你痛苦吗？耶稣比你更痛苦。星期六的时候手上吃了两根刺进去， 翻桌子的时候，两个是这样，就我都要拿出来，那刺比较深，那你要拿这种吗？我就用那个指甲刀把那个肉剪开了。这我太太帮助我费了很大劲，终于给拔出来了。那对我讲，如果你这个很痛苦，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更痛苦？说他既然被试探，就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讲，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他人性的表现，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不是你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他当成了肉身，他是完美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你有多少软弱，耶稣基督都知道，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最深的软弱，甚至耶稣诗歌就唱了，唯有你知道我最深的软弱，因为他就是那么造你的神，你的肺腑你的心肠是他所造的，你的心思意念是你的建筑。但是啊，那不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对，跟我们一样软弱，那就没办法从我们救助。我也知道你的软弱，那怎么办？我跟你一样软弱。但是耶稣不是，他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其实圣经里面如果更强的翻的话，只是他没有犯罪，应该翻只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他不会犯罪。你有罪，所以你一定会犯罪。这他体恤你的软弱，他知道你有罪，你一定会犯罪的。但是他可以赦免你的罪，他可以让你到他那里面得安心，得安慰。所以呢，他在那个第十六节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的原因，这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满足你的理，帮助你超越你的理性，他要满足你对爱的那种渴慕，他要拯救你的灵魂，他也要让你知道人活在地上应该怎样生活。刚刚我们唱一首歌《以马内利定要来临》，前面都是唱的以色列人等待他们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就神都跟人住在一起的，这是神的心意。神造人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与他同在，与他同住，享受神。但是人犯罪以后就远离神，甚至抵挡神。那现在神要把人给召回来，那个道路已经打开了，以马内利已经降临，他不是定要降临，我们现在是以马内利已经降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而且又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甚至又照圣经所说他现在住在高天知道他的右边。那么你要如何回应耶稣呢？你要如何呢领受这个太初的道呢？你说像圣经的时候记载的，有人拒绝他，你要拒绝他吗？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的事件，事件也是借着他造的，事件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到了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这是拒绝耶稣的人。他说，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也劝你不要继续在黑暗中，光已经从高天之下降下来，真光已经照亮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来接待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耶稣降生的目的，他不是要定你的罪，他是要你叫你因他可以得救，因他可以得生命。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虽然万有都是他所造的，虽然地上没有可以让他安身的地方，耶稣基督是降生在马槽里， 神的儿子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圣诞节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格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因为你们成了贫穷，因为我们成了贫穷，居然降生在一个马槽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为耶稣的贫穷你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来可以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然这个富足不是让你成为百万富翁，有基督徒是百万富翁，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百万富翁，但是你的生命可以富足。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你在乎什么呢？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这是一个诗歌所唱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当初第一个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时候，地上没有人接待他，地上没有地方让他可以居住。那这一个圣诞节，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基督？你的心就可以成为耶稣的居所，这也是神要寻找的真正的居所，就是我们的心。因为他要得回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在这里。我盼望你已经知道了道的本体和道的本质。道就是神，道创造万有，道就是神影，道就是光。那你也知道了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和原因，它可以帮助你超越你理性的限制，它可以满足你内心对爱的渴慕，它要拯救你的灵魂，它要告诉你在地上如何做一个和一个完美的人性。那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回应神的道，让你来回应耶稣基督。在座的，如果你愿意结拜耶稣的，说你以前从来没有结拜过耶稣，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表示你相信耶稣的，你听了今天的道，神的道也在你心中感动，你现在就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就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你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耶稣，没有在众人面前公开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现在你听了神的道，神的道也在你心中感动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待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讲得非常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OK， 感谢神呢，我们特别为那个陆传庆弟兄感谢。那我一起做个祷告，你在心里面跟着我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听见这个，听见你的道，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太初的道，道就是神，道就是生命，道就是光。我更感谢你，道成了肉身，带来了神的恩典，带来了神的真理。帮助我克服了我理性的限制，满足了内心对爱的渴慕，更拯救了我的灵魂，更告诉了我活在地上当如何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现在我打开我的心来接待耶稣，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带领我一生前面帮助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感谢神了，那个朱长青弟兄能跟接受耶稣，你可以站起来吗？再给你起高兴。好，请坐。等一会儿我还跟你继续谈信仰，可以。那我后面先来一点点话，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讲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我们是否应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因为耶稣就是生命，我们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应该彰显耶稣的生命。耶稣就是光，我们是。现在耶稣的光就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应不应该为耶稣发光呢？为耶稣做见证呢？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也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见证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带领更多人来归向耶稣呢。我这里面讲了一个人，施洗约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是施洗约翰。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的，叫众人因我们可以信。那这就是这个圣诞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使命，应该想象的，在这个圣诞节能不能够吸引人来救这个光。我们不是那光，我们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我们可以信。我们再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更多的思想我们所蒙的恩典，更多的思想神的爱，也更多的愿意去分享神的恩典，更多的去与人分享神的爱，以致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让你的爱能够临到更多的人，真正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真正是一个欢乐的圣诞的佳音。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大家好，谢谢。